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今天在空中电话会议室的各位同行。我叫 Harry， 谢谢涛，非常荣幸，这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通过空中电话会议的方式一起来交流和探讨。这是一个新的案例，非常有意思。去年年底，新疆税务局败诉。这个案例在这个中国税务界内应该是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我们呢在去年年底看到这个案例之后呢，我就跟我们这个刚所的产品部的同事交流了。我觉得这个案例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深入的学习和探讨。那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三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想把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可能有的同行已经看了，有的同行还没来得及看。第二个呢，就是说针对本案当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把几个要点拿出来做一些分析和探讨。最后呢，我们其实学习任何案例，当然是为了为我们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指导的意义，对吧？那我想做一个总结。好，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它的背景以及期间发生的一些情况。这个案例呢，其实是经过了二审，也就一审的判决和二审的终审。那起因呢，是因为新疆的瑞腾房地产公司在2012年的10月31号收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税局稽查局做出的一个税务行政处罚的决定。那瑞腾房地产公司通过前期跟主管税务机关的这个沟通沟通双方没有能够达成在税务行政这个诉讼之前那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这个瑞腾房地产公司就用一纸诉状把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告上了法庭。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二审。那一审呢这个是由这个新疆的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因为瑞腾房地产它所在的这个地区呢是乌鲁木齐水墨沟区所以它先向自己所在区的人民法院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稽查局进行了这个一审行政诉讼。这里我想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可以成为一个被告。因为很早以前税务局这个稽查它只是一个部门不具有法人的这个。但是后来呢，我记得大概在2002、2003年的时候，各地由于这个税务稽查案子摩擦越来越多这个税务稽查局随后逐步开始独立，独立出来以后呢，稽查局成了一级法人，所以呢，他也可以成为被告。那一审呢，乌鲁木齐水墨沟区人民法院判决了瑞腾房地产公司胜诉。随后，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稽查局不服一审判决，然后向这个他的上级法院，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这个二审的上诉。但是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这个税务局的这个上诉驳回，维持了原判。这是一宗我们在这个媒体当中很少看到的说税务局被判败诉的这个案例。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一审法院判决的这个相关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在案例当中他披露的其实是税务局这个稽查局啊，认为瑞城房地产公司在2010年以低于市场销售价格给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离退休职工提供这个相对于市场价格低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住宅来给他进行销售。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交易安排是明显低于市场销售价格，所以瑞城房地产公司做出了这个价格调整将它的计税价格调整了以后要调整的这个金额达到将近249万左右，所以由此认为瑞城房地产公司少交了营业税12.47万属于这个而且后面还对他做出了处罚，要罚一倍的罚款。各位，如果税务局只是补税不做出罚款的话呢，这个案子不会上升到就不会上升到一个法院的判决的一个起诉的这个状况来。我们从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稽查局在查补税款以后对纳税当事人做出了一倍的罚款的，所以税务局这样的一个处罚行为其实对于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当初他其实是补交过税，所以他做出这个罚款一倍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就是也惹怒了这个纳税人，所以纳税人虽然经过前期的这个沟通他没有达成，在诉讼之前没有达成双方的一个妥协。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呢瑞城房地产公司首先请求的是说，认为税务局在向瑞城房地产公司发出税务检查通知书时没有告知这个瑞城房地产公司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第一条，这个违反法定程序通常是纳税人在跟税务机关进行这个行政复议也好或者行政诉讼也好是经常可以抓的小辫子。这个呢，因为的确由于在基层税务局有的时候他不太那个注重这种程序的时候，尤其在过去大多数税务稽查人员其实也不是那么专业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便利怎么来，他连基本的程序都不遵循的时候呢，容易被纳税人抓住辫子。在本案当中瑞城房地产公司首先第一告就告他说你违反法定程序。那各位，什么叫做有这个回避权利，纳税人的回避权利呢？这其实在这个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的第8条里面是有规定的，说税务人员在核定应纳税额调整税收定额或者进行税务检查实行税务行政处罚或者办理税务行政复议的时候如果税务稽查人员与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就应当回避。这几个关系五个方面，一个是夫妻关系，第二个呢是直系血亲关系，第三个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关系，第四是近亲因有婚姻的近亲的关系，第五个是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其他利害关系。我们认为这个瑞城房地产公司在告这个稽查局的时候，他就是以第5条说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其他利害关系。我们从案子当中可以看得出这个瑞城房地产公司认为稽查局是属于情绪执法。为什么属于情绪执法？您看 他们在2012年10月份做出这个补税的通知，然后到后面才进行了一个加法，这个处罚。所以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行为，瑞城房地产公司是认为他们是有情绪执法，其实是有情可原的。这是第一条，就是那这个呢，还有一个是瑞城房地产公司告这个税务局的，就是他认为这个低于市场价格，这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属于越权行政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如何来判定纳税人是以明显低于市场销售价格进行销售？那用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纳税人是故意的，或者甚至是带有点恶意的，或者是故意逃税的行为，就是调低你的销售价格呢？啊，这个是值得很多人一起探讨。嗯，我认为本案的判例应该是给业界创立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范例在这里。好，由此，因为这个在一审判决当中，税务局的确被一审就判的，他说你没有啊告知瑞城房地产公司享有这个回避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好，一审也判定说你这个认定瑞城房地产公司低于市场销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要求撤销2012年12号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好，他法院给予瑞城房地产公司支持他的这个请求。啊，那地税局由此分析了以后，他也不服。不服的期间呢，他还寻找了向国家税务总局求助的方法。因为在本案当中，税务局被认为说你对于我这个低于市场销售价格这个事实不清，依据不足，所以他就新疆地税局稽查局就紧急向上级主管税务机关对几个问题要求国家税务总局以复函的形式来加以明确，想去以此来去寻找，相关依据，分别于分别发了两个函吧，国家税务总局。这个函是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税总办函，2013年7月83号，就是说，这个。这个函呢是说对于计算营业税计税依据营业额的基础啊，税务机关啊只有认定价格偏低才能认定营业额是否偏低，确定是否适用核定是否征税，因此税务机关认定价格偏低核定营业额等行为啊，它是不属于越权执法，他向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来去寻求这个。同时说在这个函里面还说关于回避的问题的规定啊，说现行法规尚未将告知书申请回避作为税务机关执法必定的法律程序，且在税务机关统一适用的各种执法函数中均没有告知回避的内容。好，那国税局回复的针对于这个低于市场价格进行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做出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对于他收到了这个函里面说纳税人将同类商品房销售给关联企业职工 或者与该纳税人有特定关系的自然人，价格明显低于销售给其他无关联关系购房者的价格，认为是属于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七条所称的价格明显低于且并无正当理由的情形，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予以核定营业额。是新疆税务局想以这个2013年783号文来支撑自己的依据。另外一个他还从那个新疆地税局也发了2013年的287号文，啊，这几个文件来完成这个内部的寻求内部的一个支持的东西。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二审的时候，这个新疆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啊进行了一个回复。那我们先来看二审的时候，这个税务局的上诉，他阐述了哪几条呢？税务局的上诉认为说，原告申请说他有那个回避的这个权利，但是税务局说我在对瑞城房地产公司稽查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发现稽查人员有回避的情形，而且瑞城房地产公司也没有向稽查局提出回避申请，所以他们在实施税务稽查过程当中，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好，所以他说并没有违反法定程序。那么我们知道，在税收征管法第12条当中，其实对于这个利害关系这个回避这样的一个原则确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明确规定，说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如果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本身有利害关系的，那应当申请回避。同时在国家税务总局做出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7条也有明确规定，说税务稽查人员如果有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回避情形的，应当及时回避。那检查对象要求税务稽查人员回避的或者税务稽查人员自己提出回避的，那要由稽查局局长依法决定是否回避。好，这个还不是说你提出我就立刻回避的，或者是你自己提出回避，因为还有一个内部审批的流程。那如果税务稽查局局长发现税务稽查人员有回避情形的，应当要求其回避。稽查局局长的回避要由所属税务局的领导依法审核决定，所以它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行为，而是应该要遵循税务局内部的一个批准流程之后可以做出的一个情形。这是税务局在二审上诉当中的一个，也是针对一审的判决，认为税务局没有告知，违反了这个法定程序，针对性的做出一个上诉。另外一个呢，在一审当中还判定税务局做出的这个低于市场销售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判定依据不足，要予以撤销。那税务局在二审当中，他就针对性的说，我们局在实施税务稽查的过程当中，对纳税人进行核定的只是营业额，而不是价格。那营业额与价格相关联，但并非同一概念。说原审法院混淆了核定营业额与核定价格两个概念，以价格非税务部门认定的职权为由，认定税务局越权错误，越职权属于错误。但是在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5条其实有规定说，如果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啊，当然这是核定应纳税额的角度。但另外一块呢，营业税暂行条例第7条规定，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价格明显过低且并无正当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营业额。所以他认为他在这里面所进行的核定的并非价格，我核定的是营业额，是应税营业额，而不是价格部门主管的价格。但是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啊，在这里法院说他无论是价格也好还是营业额好，其实你价格乘以这个数量不就是营业额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我认为税务局这样的提出一个上诉依据肯定是不足的，这也是会导致他的这个最终败诉的一个地方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分析啊，这个你说无正当理由恰恰在后面二审法院还真的帮他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来对他做出这个判决，这个理由一会儿我们再说。好，那税务局在二审的时候还提出一个问题，说瑞城房地产公司的诉讼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期限啊，他认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而这个瑞城房地产公司说，税务局对瑞城房地产公司做出行政处罚是2012年10月31号做出来的，而这个瑞城房地产公司本来应该在2013年2月5号之前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原审法院是于2013年3月8号受理此案的，所以瑞城房地产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期。哎，税务局也想用一条这个流程，或者说这个他没遵循这个程序法来做出一个批驳他的在一审当中的一些情况，以此想来扳回啊，以此想来扳回。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根据披露的这个根据披露的这个案情，瑞城房地产公司其实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辩驳。在稽查局出具了2013年287号文，就是新疆税务局向国家税务总局递交了关于征收营业税核定营业额有关问题的函，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以税总办函2013年783号文来给回复说这个是符合税法相关规定的啊。但是瑞城房地产公司针对于税务局所做出的这个进行了直接的辩驳，这个辩驳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他在辩驳里面谈到了上诉人税务局对于瑞城房地产公司的稽查和处罚违反法定程序，认为在稽查过程当中真的是没有告知瑞城房地产公司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因为瑞城房地产公司认为他们在执法过程当中有情绪执法的啊，我们在那里看到。另外呢他还认为把瑞城房地产公司作为稽查对象的选案就不合法，没有做到公开公正啊，所以他认为这个税务局是违反程序的。但另外一个呢，他还说 瑞城房地产公司在主观上啊，并不存在偷逃2010年度营业税款的，他不是故意的啊，因为他们及时做出过申报，他们做出过申报，但是乌鲁木齐市的沙伊巴克地区地税局啊，认为他们当年的征税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压库，让他们到2011年来这里来申报啊。这里面的确我们也知道啊，不同的税务局啊，他会对于因为年度任务已经完成了而不能把任务弄得太高，所以要求纳税人推后纳税的情形，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那个他们认为税务局尤其稽查局啊，没有针对这个事实，在明知道啊这个纳税人是愿意补交而且已经补交的情况下，对这个纳税人进行加罚，追加处罚，这是明显啊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方这个情形。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双方沟通的原因，如果不是沟通不畅的话呢，税务局可能也不会追着去查，罚这个款。好，当然，在瑞城房地产公司的答辩当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价格低，其实是有合理的理由的。他为什么说呢？他说，因为我卖给的这些对象，买我房子的这些对象，都是属于离退休职工，他们收入低，住房条件差，而且集体上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而且他这个低价格是根据相关部门的领导的要求来做的，是为了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呢，基于这样的一些前提的情况下，他按照当时市场销售价格下浮20%来对老职工提供一些优惠啊，因此他们其实是从大局出发的，有合理理由给予老职工啊做出相应的优惠，所以在这一点情况下，税务局不应该再去对他做出处罚啊，特别做出这样的处罚是显示公平的。好，所以他在辩驳的时候认为税务局作为行政机关没有权利对于他们像有生活困难的老职工住房用优惠折扣的方法来出售这个房屋啊，他并没有这个职责来去做出价格调整来征税罚款，所以认为他的原来的认定啊是超越职权的啊，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还针对于税务局提出的他的诉讼期的问题啊，他认为他的诉在是在合法的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及时提起了诉讼是有据可查，税务局认为的这个诉讼超期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也对刚才瑞城房地产公司在发辩的时候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就是为什么他会以低于市场价格卖给这些人，而是因为这家公司呢，它其实是新疆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个下属房地产开发公司，也是为了配合主管部门和自己的关联方的企业的老职工退休老职工的问题，所以这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属于税务局没有遵循这个最基本的一些 咱们说白了吧，就是没讲政治了。这个征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属于需要考量各个方面的关系的。咱们从这个他们之间的持股关系可以看得出，2004年自治区供销社控股了新疆某集团投资控股公司，那么瑞泉房地产公司是属于自治区供销社控股的新疆集团下属控股公司，所以他跟他之间的确是有关联关系，有关联关系，但是呢，他这个关联关系以低于这样的一个价格卖出，难道是他为了避税吗？显然不完全，他最主要还是为了满足这个政治需要吧，为了稳定社会，为了解决这个信访突出的问题，为了解决离退休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在2009年12月份销售的时候打了8折来卖这个房子，而且都遵循了很多的流程。那基于供销社基于瑞泉房地产公司提供的这些依据以及辩驳，那二审呢做出了终审判决。二审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您看他认为这个一审对于这么几条啊，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税务局提出的说他的那个诉讼期限已经过期的这个二审不予采信，他认为瑞泉房地产公司于2011年11月7号受到税务局做出的处罚决定，所以不是2010年的那个通知，补税的通知，而是基于以2011年11月7号收到的处罚决定，然后呢，在2012年2月5号向原法院提起的诉讼，由原法院予以立案登记的相关的表格作证，所以卷宗也都在，因此二审法院认定那个稽查局提出的这个诉讼期失效的问题是不能采信的。好，这我感觉在二审当中税务局的这个律师没有帮助这个税务局做出有效的一个判定和分析，做出了一个挺没意思的一个主张。因为在这个诉讼时效里面来说，一般就是应该是当他做出处罚的时候，一般是3个月内提出这个诉讼，所以如果有这些时间，11月7号、2月5号这样的时点的话，税务局其实是不应该在他的二审当中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来的。那二审做出的第二个问题的一个判决呢，是说行政机关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告知申请回避权是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而行政管理相对人享有被告知申请回避权利，上诉人税务局虽未履行该告知义务，但亦未发现上诉人税务局的行政执法人员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因此呢，上诉人税务局在该案执法过程当中存在程序瑕疵，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税务局未告知瑞泉房地产公司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违反法定程序，欠妥。他认为这个原法院做出的这个是一个不够，也就是说原法院在这件判决上来说存在一定的瑕疵吧，存在一定瑕疵。当然税务局是以执法过程当中存在瑕疵， 但是呢他说不因此而认定为税务局没有告知他有申请回避权利，税务局就违反了程序，并没有违反程序。首先是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发现他们的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权情形。如果出现了有应当回避的情形的话呢，如果没有告知，那他就属于违反了法定程序。但是因为他并没有构成在这个实施的执法过程当中，并没有构成因为这个回避权利没有告知而违反了相关的情形的。好，那对于这一条，应该是说，我认为税务局还是得到了二审的一个支持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违反了那个诉讼期的，没有给予支持，但第二条是给予了支持的。那第三点呢，就是针对于这个房屋销售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这样一个，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的去了解和认知的一个案例。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法院能够依据于国家的法律，对于税务局的主管税务机关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的函给予否定，我觉得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体现。我们不妨来看，在二审的判决当中，他认为法律法规对于计税依据明显偏低没有具体标准对不正当理由也没有明确的界定，